各位老师，各位大德，各位同修，请翻开经本第六页，是这个啊，第六页吧，第一行开始，这个经文呢有一个字，在第五页的最后一行。那么各位先看第六页也可以。那么第五页最后一个字是师尊，释迦牟尼佛的师字。找出以后，我先把经文念一遍。第五页最后一页这个是师字啊，示范其劝，情转法轮，以佛有故。佛吼而吼，叩法鼓，捶法炉，执法剑，剑法装，阵法雷，要法殿，术法语，言法师，常以法印觉住世间，光明普照，无量佛土。一切世界六种震动，总摄母界，动母宫殿，诸母折布，摩不归服。那么暂时就念这一段。这一段呢，还是讲菩萨成道以后，也就是释迦牟尼佛示相成道。成道以后啊，咱们就情转法轮了。情转法轮是谁来情转呢？就是师范。师范就是包括这个梵天的那些天人，他呢来祈劝。祈是祈求，劝呢是劝请佛呢来说法的。那么这一段呢，就是情转法轮。法轮是什么呢？法是佛所说的这个佛法。那么佛法都是觉悟的法了。这个法说出来都是让一切的众生都能开悟啊，开的是什么悟呢？就是把这个世间呢，我们凡夫所认为的这些事情，一切一切的，这个都是假象，都是无常的法。那么即使无常的法了，就值不得这样执着，值不得跟人家你争我夺。那么逼得不要执着这些假法呢，然后才能以呀这个得到真法。真法就是我们每一个凡夫啊都有的这个真如本性啊。这个真如本性不但是佛讲啊，我们中国的圣人，历代的圣人，以至于孔夫子都讲的。孔夫子的儒家的书，孔子这个大弟子啊，曾子所做的这个大学，开头就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这个明德呢，就是我们本性里面的那个性德，本性里面的那个德。这个德呢，是没有生死， 我们今天就是因为把这个世间这些假法当作真的，然后就得不到自己本有的这个真法，把这个真法就迷住了。那么迷住了以后啊，才有生死啊。说真正的道理，生死也是假象啊，因为你自己本性不认得，不承认，所以才有这个假象，生生死死的。你把一切假象都看穿了，不要执着它了，那你这个真心就显出来了，明明德就能明得出来了。所以释迦牟尼佛讲的这个法，我们中国圣人讲的这个法，都是叫人家开悟，悟就是悟自己本有的这个性德，也就是本有的真如本性。那么那个释迦牟尼佛在成了佛以后呢，天上那些人智慧啊，这个道德都很高，他来请求佛把这种这个法门呢，这些理论呢，说出来，说出来就是让众生都能啊得到好处。那么这就是法，佛法，佛法是个比喻，是个的轮子，大这个车轮，这个车轮呢，这个就好像那个这个像那个压路机的那个轮子啊。压在地上，把地上这个不平的或者是石子等等都能够把它压平了。这个是比喻的话，说实在的话呢，佛法呢，佛说出来以后啊，让我们众生听了，就能把我们众生的心里边这些烦恼啊都把它压下去了，不要起烦恼，烦恼压下去不起来，久而久之啊，那就把它灭掉了，烦恼都灭掉了，灭掉了以后这个真心就显出来了，真如本性就显出来了。那么这样我们在世间所感受到的种种的痛苦，包括这个社会上的、政治上的、家庭里的、个人与别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种种啊来往所发生的种种的问题、种种的纠纷，这个当然都是苦恼的事情了，这些都能以解决。但是这些问题、这些痛苦都比不上生与死的这些大苦。那么这个生与死的大苦啊，佛法你真正一领一觉悟了，烦恼已断除了，也一定能够解决。所以我们修佛的人呢，尤其在台中道场啊，我们几十年来啊，我们学功啊，一开始就讲，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解决生死问题，就是了生死。进一步呢就是成佛，这是讲的最透彻了，逼着我们学佛就要抓住这个重点，你不抓住这个重点的话啊，说你学佛好啊，有福报啊，今生学佛这个你今生没有钱没有地位，你下一辈子有了更多的钱了 可以做大官了，可以有地位了，这个都不是究竟的法，不是究竟的。学佛你要是在这上面想的话，那个你不是何必学佛？你普通的知道做人的道理也都能够办得到吗？那何必讲佛法呢？讲佛法就是解决大苦，生死大苦，直截了当的就是要了生死，要成佛。那么这个天上的这个梵天呢，请释迦牟尼佛来转法轮，转的就是这样的法轮。下面说这个一佛有不啊，啊，一佛的这个有不，因为为什么呢？他这个前面还是讲的菩萨，菩萨成道啊，成道了以后，刚开始就还称呼名字，还是称呼菩萨，那么实际上他就是佛了。在这个时候他就依佛，依佛有不什么呢？就是现出了这个佛的这个啊唯一出来了。佛的唯一那是32相80种随行好啊，那个就是佛的这个相了。现出佛的这个像呢，有不有不啊，他们就出来啊，红啊，红化说出这个佛法出来啊，来度化众生。那么当初呢，在出家的时候啊，首先就找到有位仙人，修神仙的啊，那位第一位修神仙呢，只修到这个，把这个欲界天呢，他的境界只有那么高。那个释迦牟尼佛那时候还是太子啊，他觉得这个不足以跟他学的。后来又找到另外一个很有名望的了，那个大的一修道的人了，那是修啊，也是修神仙的。那么一问之下呢，他是啊，他的境界呀、啊、到达了什么时候啊？到达三界的这个无色界的最高的一层天，就是非想非非想处定。把那种大定修成功了，在他看起来呀、啊、这是究竟的了。但是呢，释迦牟尼佛一想，这个还是三界之内的嘛，三界之内那虽然是天的那个最高的一层天呢、啊、还是在六道啊，六道之内生死还是有的了。结果他那个释迦牟尼佛问问那个修神仙那个修道人，他你今年有多大年纪了？他说他已经有104岁了，16岁出家的，16岁出家。那个时候在印度啊，不管是修哪一外道，他都是要离开家庭到深山里边去学的。他16岁离开家庭，在山林里边呢、啊，修了个苦行啊，学到104岁了，他的境界只到那个程度。释迦牟尼佛一看，这个他还要离开那位仙人，就算还不错。他知道这位那位太子啊，将来有成就的了不起的。他就跟那个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还是太子，跟他讲，你将来成道，这个希望你回来就来度化我啊，来教我。那个人还不错啊。那么 现在说到现在了，释迦牟尼佛证了佛果了，他想到要度化那个修神仙的那个外道啊，结果一听一打听之下呢，这时候啊，他实际上只用天眼呢，成了佛都有天眼通啊，用天眼一观察，哦，那个修神仙呢已经死了，死了好几天了。除了那个以外，当初供给他的这个种种那些，有好多那个天人呐、都希望他将来度化的，也有好几个都已经死了。说这个干什么呢？这个我们要警惕啊。那么现在一般学佛，你说佛一般人都讲的啊，这个佛法嘛，释迦牟尼佛都是释迦牟尼佛讲的嘛，那你何必一定要强调学净土宗念佛法门呢？这个一般学普通法门都是这么说了。我所以特别把这一些公案说出来，就说我们警惕怎么的。不错，佛法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法，哪一法都能以了生死，都可以成佛。但是啊，我们呢学还没有到那个还没有成功的时候啊，寿命就到了，那怎么办呢？所以释迦牟尼佛那是太慈悲了，他特别讲这个净土法门。净土法门就是说，跟你普通佛法了，一定要把那个烦恼断得干干净净的了，你才能够了生死啊。那个烦恼就指的那个见思惑呀，断干净了，证了罗汉果了，你才出了六道。那么学念佛法门呢，没有到那个程度，寿命终了了没关系，你只要佛号念得好，你能够把这个佛那个见思惑能够压住了，不让它起来，你可以待业往生。往生呢，往生到哪里啊？不是我们这个世间呢，也不是我们这个世界呀。我们这个世界你随便在哪里都有六道，都有生死啊。往生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到阿弥陀佛的那个世界啊。阿弥陀佛那个世界，这个经里面后面有讲，他在这个修行的时候，行菩萨道的时候，发了48愿呢。这个48愿是告诉啊，凡是愿意到他那个世界里边去啊，只要念阿弥陀佛的佛号，他这个寿命终了的时候啊，只要他心不颠倒啊，心里要清清楚楚的，不会有颠倒的意识的话，阿弥陀佛都来亲自来迎接了，来接他去啊。你想想看，我们这个当生这几十年，就算大家这个寿命长，活上一百岁，那比那个修普通法门那就是好得多了。普通法门不是一生就能成就的，所以呢要了解，就是说我们呢无论如何要把握住一句佛号啊，不管今日之下任何人讲啊，他那个这个法也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怎么样啊，修得怎么样快，但是都比不上一句佛号来得快啊。 这一层我们大家要特别要了解。佛有部，这是佛现的这个那个佛的唯一啊。那么有呢，是这个出来啊，这个到处去啊，这个度化众生，这是表示身体啊这一方面的。下面呢，佛吼而吼啊，是讲用口正式的说法。那么佛吼而吼这一句啊，是下面几句用口说法的一个总说的一句。总说的一句什么？这一句法因为都是这汉文呢、啊、汉朝的文字啊，非常古奥的。那么各位可以这么看，这个文法就是说，佛吼这两个字啊，就是一句话，一句完整的句法，一个意思。而吼呢，就把佛吼这两个字当作一句话的一个主语，就是一句话的主语，下面加个吼，又加上一个俗语啊，又是一句话。一个大句子里边包含一个小句子，是个复杂句子。那么这个复杂句子啊，意思是什么呢？普通的说的法了，也有菩萨说的法，也有普通的这个啊天人说的法。那么他这个都不是，他是用佛吼而说，是佛说的法，特别啊提出一个佛来讲。佛吼呢，吼是比喻的话，啊，像那个山中那个狮子啊，狮子吼，狮子一吼的时候啊，山里边那些这个百兽啊，都压不住了，谁都比不上这个狮子一吼。就拿这个话呢来比喻佛法，佛所说的法了，世间上你说你哪一门这个学问，哪一个大学问家，比如说普通的学问了，就是在印度那个时候那些大外道，那些外道的功夫都非常了不起的。印度那个是外道，在现在世界上这些宗教啊这些外道啊，没有一个外道比得上啊。现在这个世界上这些宗教，它最高的层次它脱离不了一个欲界天的，它是讲的欲界的。印度那是外道，它是超乎到这个欲界之上，有的是色界，有的是无色界，他的功夫相当的了不起了。但是就是那样的话，没有办法跟佛法比。佛法又说出来的时候啊，佛法就像天上的大太阳，他那些他们所讲的那个道理啊，就像点了一个灯啊，一个灯火一样的，那不能够比的。所以呢，是用这个佛吼，佛说这个法来啊说出来，下面是用佛这个说的法来向当时向大家大众来说。那么前面讲说游步啊，佛游到什么地方呢？就到了个鹿野苑，就先到了鹿野苑。鹿野苑有个五位出家人，当初释迦牟尼佛出来的时候，他的父王呢就派很多人呢来找释迦牟尼佛，找不回来的时候呢，其余的人都回去，就这五位啊，五比丘啊，跟佛来学道。哎，那个五比丘呢， 原来是跟释迦牟尼佛修苦行的，吃的一切苦。后来呢，那么苦受不了了，实在受不了了，就是离开了释迦牟尼佛，他们五个人在一起在鹿野边呢来修行，还是继续苦行，不是那不过分的那种苦就是了。那么后来这个释迦牟尼佛呢，这个接受了这个如米的时候啊，那么那个无比丘啊就觉得这个哎好像是不是又不对了啊。那么等到释迦牟尼佛成了佛去找他，找这无比丘啊，无比丘啊这个又很自然的大家都肃然起敬呐，都向释迦牟尼佛去啊这个礼拜。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就告诉他，首先就告诉他啊，他是讲一个中道法。讲什么中道法呢？修行人呐，首先不要像凡夫那样的这个心里啊，就这个多了这个欲望，那个欲境。什么欲境呢？就是色受想色声香味触啊，这个无尘呢。那么再讲容易懂的，就是呢，财色名食睡呀。财是金银财宝，色呢是男女之色啊，受是一些享受。那么再讲这求名啊，这些个都是一种境界。我们学道的人，你不要把心呢放在这个境界上，就不要着这个欲的境界呀。首先要这个，多了欲望的这个境界啊，没有办法学佛啊，学道的。另外呢，也告诉爷一点，不要执着啊，学道一定要修苦，受苦行，因为在当时那些外道啊，都是修苦行的啊，一定要饥饿啊，甚至不要吃饱。只能够一天呢吃一点点呢，只要不饿死，就是那种程度。一切都是讲究那样苦。释迦牟尼佛，这个也完全，你要是执着这个也不是。我说你专门在这个上面讲究的话，那些外道应该都能够成就了，但是他不能成就，什么道理啊？最重要的是以那个心能够觉悟啊，佛法是心法了，你的心要能够开悟的话，那也一个当然不能够贪恋世间那些欲望，一个呢也不能够说是我什么都这个身体练着身体也不要了，这个一些甚至于饭也不吃了，觉也不睡了，这个也不是的。你完全执着这个的时候啊，你大道这个理你不明了，这个你苦死了，你还是冤枉死了，没用处。最重要的讲中道，中道你就是明了你的这个觉悟，你的本有的这个心性的觉悟的心性，你这个你就要把你的心思啊就放在这个道上面。你既不贪恋世间那些财色名食那些个欲望，也不要认为是什么都不要，是苦修专门修苦，那也不对，两边都不对。佛法讲的一个中道，那么首先讲这个原则。那么再呢，他就跟无比丘讲啊， 讲这个四谛法门。四谛法门就是苦集灭道，这个在场的我们大家都是老修行人了，这个都知道了啊，不必细讲。就是说你要了生死啊，四谛法一定要懂。四谛法虽然不必详细讲，大致我们了解一下，就是说世间的一切事情呢，都是生灭法，都是无常的、不究竟的，它是生死的根本，你要能够觉悟，然后你不要造了些罪业了，不要跟人家那样的这个啊，你一争无多的那样，那不要造业了，这个世间法啊，因为呢，苦有苦的来源，苦有苦的因。讲你世间的苦果有苦因，你讨厌这个世间的苦果的话，你必须要修出世法。出世法你要明了出世法这个道啊，道什么道？是不生不灭的生，没有生死的这世间的果。你要得世间的这个果，出世间这个果啊，你必须要修道。这是四谛法，就是简单是这个大意，他把这个四谛法这个大意讲给无比丘听，无比丘啊，当时就证了果，证了罗汉果。佛陀而后这个一句话包含小乘法门、大乘法门全部的这句话，从他接受启请转法轮的时候啊，都这一句话是总括的说出来，下面呢就分别的讲了。我们用这个比喻的话，叩法鼓，叩就是叩啊，这个敲的意思啊，打的意思啊，鼓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的道场里面还有鼓吗？钟鼓吗？它这个鼓呢？不是像民间一般的这个音乐的那个敲的鼓，它是法鼓。他要说法的时候用那个鼓打出来。为什么打鼓呢？鼓打的声音很大，远近的人都能听得到，有缘的人呢知道佛要说法了，听到鼓音呢，他们都能够闻到佛法。吹法炉，法炉这个炉啊，那么这个海里的那个贝啊，那个炉大，就是个贝炉丝那个壳啊，那么这个那种这个吹的叫法炉。执法剑呢，这都是说剑是这个每一个名字上面加个法字，就不是普通的那个剑了，是法剑。那么吹法炉也是啊，叫这个那个声音呢、啊，很远的啊。制法剑呢、啊，这个剑是一种武器了。他这个法剑的武器是怎么说呢？那个做那个佛法还能作战的吗？不是，法剑呢、啊、是要这个。凡夫外道那些邪知邪见的呀，那些这个都能把它破除掉。你学佛的人呢、啊，不要破除那个邪知邪见的话，带着那个邪见来学佛，学不好的。因为这个法剑把那个疑惑种种的那个邪说啊，都能够把它斩断了。见法窗，法窗啊，那么表示这个佛法非常高超的，没有任何一个学问呢、啊，一种这个学术能够胜过来它啊。普通人说这高速法窗嘛，那么见念法窗表示这个佛法是最高胜、最优胜的。能够啊让人家证到这个大的这个大果，能够成佛。 阵法雷呀、啊，雷我们知道，雷声一打，哪里都能震动了。哎，它这个震动什么呢？这个大概是春天、夏天这个时候打雷的时候多。春天下时候，表这个雷声一震动啊，大地上这个草木啊都能发芽生长。那比如说这个佛法，佛把这个法门也说出来，我们听的人呢、啊，这个菩提呀、啊，这个觉悟，这个佛法啦、啊，从我们心里就生出来，滋长佛法的要法殿，法殿这个。这个电呢、啊，就是那个打雷之前的那个闪电呢、啊，代表光的。嗯，我们众生心里啊，都是对于事情、对于道理都不明了。你为什么不明了呢？就是事理啊，就心里不明白啊。我们一个人都不是明白人呐、啊。不是明白人，为什么我们是不觉悟、不懂得佛法？佛法也经过佛这么一说，我们听了之后啊，我们心里就像那个闪电一样，这个一道电光，这个把我们心里就发明了，我们自己明白了，那表示这意思，叫法电，术法语。那么这个法语啊，千生万物啊，没有语录在哪里滋润呢、啊？这是办不到的，所以要有这个语录的。佛说这个法就像语录一样的，让我们这个烦恼灭除，这个善根。一天一天的增长，那么就是所谓要法语言法时啊，法时就是佛的一切的法，一切道理说出来，施舍给所有的众生，让他都能够得到这个利益。那么这些呢，在佛后而后一个总说一句之后啊，一共有八句，这个都是分别的讲佛用口啊，我们众生都有身口意三业嘛，成了佛之后不讲三业，但是用身体表现出来，用佛的口金口表现出来，那么金口表现出来呢，上面这个八句用这些名词啊都是代表佛用佛的金口说出来这个法，所以说下面说常以法音呢，常是永恒的，经常的用佛内中的这个觉悟的佛法，那个音声说法的音声，那个音声呢，就像叩法鼓、吹法炉、法剑、法床等等，法雷、法电，就像那些个就针对众生的心理需要，就用这个佛的法音呢、来觉度世间呢、度世间，不但我们这一个世间呢，各个世间的众生都能蒙受到佛法的利益。佛法利益什么呢？就是觉悟，就是让这些个法音呢，让各个世间的众生，有缘的众生都能够开觉悟，
引出来。
上面呢这一段是讲释迦牟尼佛接受了天人的祈请，陈转法轮就把这个情况啊先把这个说出来，说这下面这一段呢就开始讲真正说的这个这个众生啊就得到这个利益了。那么这一段呢我先念一段一段的讲，讲一段就先念一段。光明普照无量佛土，一切世界六种震动，总摄摩揭动摩宫殿，众目折伏，摩不归伏。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讲释迦牟尼佛用他的这个佛的身呢，佛身啊，佛身的话，随着我们修佛的人，你到什么程度，你看佛的身有多大，有多么高大。我们凡夫众生看的佛啊，那么比我们普通人高啊，但是不够高大。那你要真的国位大菩萨看你佛的身呢，那就是报身佛了，太大了，我们整个是看不见的。所以他这个呢，你看看啊，光明普照无量佛土，佛用那个报身呢发出来的那个大光明，那个大光明啊，普照无量的佛土，佛土呢，一个一尊佛教化的佛土，就是三千大千世界，无量的佛土，无量的大千世界呀、可想而知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是释迦牟尼佛教化的，娑婆世界里边呢有多少世界我们懂得不懂的，我们不知道啊，有多少啊，我们这个地球在这个娑婆世界之内啊，那就等于是一个大仓库里边呢放满满一大仓库这个粮食啊，我们这个仓库里面一粒粮食而已啊，那太少了。所以他这个光明普照了无量佛土，而且一切世间呢都有六种震动，六种震动啊，我不必一个一个地讲出来，换句话说，这种震动啊，它是正法的这个震动，这种震动对于我们普通的众生，它是一个没有什么这个它是一个有感受是好的，是安全的，是这个是一切是一个好的。那么对于魔道来讲的话，它就受不了了，魔道里的这个它也见到这种震动啊，他就整个他就动摇了，他就害怕了。所以一切世界有六种震动啊，总摄了摩揭，每一个佛的这个大千世界都有很多的摩道，摩的他的那个世界，摩的世界呀、这个光明这种震动啊，都把一切的摩揭都包含在内，总摄都是包含在内，包含在内什么呢？这些魔道都受到震动了，也动了魔宫的这个宫殿，魔有魔王了，魔王有魔王的宫殿了，它也震动了。震动的时候，众魔就折布了，包括魔王、魔子、魔孙那些这个徒众，他们的那些人民， 都统统是折怖了，折就是害怕了，怖是恐怖啊，莫不归附。这样的话一个一个的都皈依了佛啊，降服住了啊。这个首先呢就讲这个佛用他的这个佛的身，用他的金身放的光明发出了这个震动，嗯，首先就让那些一切魔道啊啊降服。第二段呢就是讲佛用他的金口说这些法出来，让所有的这个众生啊都能真正得到佛法的利益。那么这一段文字还是先念一遍：国列西王消灭诸见，善诸尘劳，坏诸愚见，严护法尘，开禅法门，习作无垢无贤明清白，光荣佛法，玄流正化。国列，国呢是这个打，你比如说这个用手啊啊，这个这样打就是国了。列就是把撕裂，用这个什么呢？这个、干什么呢？是国列谁呢？国列邪王，邪就是一切邪见，邪之邪见的这个。世间的那一些这个邪知邪见的啊，害众生，那众生所以种种的痛苦啊，都被那些邪见害了。这个古时候不必说，就拿近代的。近代的这些个，所以世界上这个一百多年以来啊，世界上这些个闹着大家的精神上面呢，没有一个归宿啊，嗯，大家都是讲那个物质主义啊，否定的这个三世因果啊。这是不是邪知邪见呢？讲唯物啊，一切讲唯物啊。那么这些都是邪见当中的一种啊。在古代那些个学术啊，外道一般凡夫啊，那些学术上的知见都是邪知邪见的。我们现在一般人，我们现在脑筋所想的无一不是邪知邪见的，大家都不知道。那么首先呢，佛要说法的时候，首先就要把这个邪见多不多的，多的像网一样的天罗地网，天上有个罗网把它遮盖起来了，我们看不见天，地下那个罗网，这个也是把它布满了，我们这众人整个都被那个邪见呢蒙住了。所以呢，这个形容一个网，邪见就是像那个大网。佛说法的首先就要把这个邪网把它撕裂了，把它敲破了，消灭诸见。诸见呢，就是这个，就是把这个众生的这个心理啊，接受那个邪见的那个心思啊，让把他这个这种思想呢，把它清除出去，消灭掉。本来我们这个心里面已经是凡夫之见是不对了，再加上那个。 那个外道邪见那个灌输的那个邪说了，更加不得了了。所以现在佛讲呢，除了那个邪见，再把我们那个心理啊，那个接受那个思想啊，那个邪知邪见那个思想呢，再把它消除掉，消灭诸见。善助尘劳，坏助愚见呢？这个尘劳什么呢？尘劳就是啊，那个讲我们这个，就讲这个佛法讲这个，我们眼睛所看的，耳所听的啊，外边那些足以引诱我们的啊。那些外面那些东西啊，啊，色声香味触啊，这些个外面那些东西啊，它就像尘土那样的染污我们呢、啊。我们不知道，反而被那些个，不知道远离那些尘土啊，啊，反而为了追逐那些尘土，终日为那个事情来忙，忙忙碌碌的。这个叫做尘劳。我们每一个凡夫众生啊，都是为那些肮脏的东西啊，那个名那个利，为了那些东西来奔波劳碌的，这叫尘劳。那么这个尘劳就要消，把它散掉。散掉就是让人家了解这个，不要取那些东西。坏诸欲见呢？欲见是我们一个人的这个众生有欲望，每个人都有欲望。欲望有没有止境？欲望无止境的。这个见是什么呢？见是好像那个山的那个深坑啊，从高山你往下看，山底下那个山谷啊，那个深坑多深呢、啊？那就是。我们一个人的欲望啊，叫做普通讲的欲壑难填呐、啊。那个深坑的欲望，你要填呢，填不满的。那这个佛法呢，你要学佛，要觉悟啊，就必得把那个种种的那些欲壑，那就欲见，把它坏掉、毁坏掉。延误法尘。开禅法门呢，把前面那些都去掉了，那么要佛法所说的佛所说法了，形容就像一个皇城一样的啊，要这个法尘要严密的维护。开禅法门呢，那么知道这个法有个门可入。没有门入的话，你再学的再多，你还是不懂，还是门外的。那么要开禅法门，习着垢污啊，习着垢污，我们众生都是不清净的呀、啊。啊，这说的话，什么叫垢污呢？那些尘劳，那些都是垢污啊，邪知邪见都是垢污，把它洗掉，洗得干干净净的。显明清白了啊，接受了佛法啊，成老净了，那么这个明显出来了啊，清白，那么这个所信的佛法了，这个非常这个正确的啊，清净的，就是一点这个。烦恼都没有，是显明清白，光荣佛法，光是代表这个大这个光明，你这个光能够融合一切的。我们所有一个人不能够融合啊，就是我们心里光不够啊，我们看不明了啊。有了光，你是什么都能够融合，都能容纳啊。那么这个佛法呢，能够 把一切事就都能净化了，清净的融合了，这就是佛法。那么学流正法，那么这个总归一句话，把这些个也把烦恼去了，邪知邪见，然后除了无啊垢无，显出了这些清白的光荣的这佛法。那么佛所讲的啊正法啊，学流的，也拿这个正法来教化众生。是讲这个接受供养了，如果分为火烛风扇，度功德是福田，这一段是讲释迦牟尼佛啊，那么接受众生的供养。如果就入到这个那当时的这个那个国家封位呢，封位是就是其实啊就是在这个早期的翻译啊，那么这个托钵到这个城里面啊，那个时候佛家的制度，佛带着弟子们在城里边呢应供啊接受供养，就是也就是乞食的意思。乞食的意思啊，火烛风扇。那么一般人呢供养的佛啊，吃的呀 啊食物啊非常丰富。这个这一次呢是讲的这个接受供养，是佛天就讲这个供养佛的那些众生们，凡是任何众生啊，供养三宝，供养佛，不管是东西多少，都是助，就是取受功德的意思。是福田呢，佛就是啊表示出来，福田呢是很多种的，这是供养佛，是尊敬佛，就是啊恭敬的佛田啊。那么这个我们比如说孝养父母，那是尊敬父母的福田，救济贫苦，那是这个啊，那是这个慈悲的这个田，供养父母是报恩田，那是很多了啊。那么这个这是尊敬佛的，换句话说，我们一切都不是这个，都是符合那个因果的。那么就是这两，就是对于那个供养佛的那个人来讲，那些众生来讲，凡是啊有了供养，他必得有功德，也啊将来有很多的福报。这个还不止于此，那么最重要的呢，还是啊这个听到佛法。你比如说，我们只是说供养三宝，你去供养三宝，那个只是一种啊。最重要的，你要能够听到佛法了，听到佛法能够了生死啊。所以下面一段呢是讲了生死的，就种种痛苦的，那么我们留在下一次讲。